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 Group Chat，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关于未来总理，这几天大家应该读了很多，特别是分析他为什么能后来居上，包括他沟通能力强，有亲和力，沉稳聪明，能思考和分析，能决断等等。我尽量补充一些个人想法。在几位有机会的领跑者中，他和陈振声是出身比较平民化的两个，没政治背景，从小到大住马林百列祖屋，读那里的幼稚园和邻里学校。早报写他小时家里还进贼，警察抓不到人，母亲就带着他找地方上的黑老大，看能不能帮忙揪出干案子。而他也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总之，他的成长、学习和工作和很多人的轨迹相似，虽然不是最底层，但绝不是富二代、正二代。你知道我们人生很像跑马拉松，大家都跑42公里，但有人跑的是平地，而你跑的是山路，一样到终点，但付出的努力很不同。还有人一出事就被车子载到10公里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啊。我这么说当然不表示红眼症是 OK 的，更不是鼓励反向歧视，对出身好的人先对他们带有偏见，不是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反精英还有仇富的年代，在政治上出身平凡者反而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很容易被群众视为自己人，然后比较容易被接纳。当然出身不一定决定结果，不是说来自平民背景就一定更有同理心更接地气，反之出身条件好的政治领导也不一定不能苦民所苦，不是的。只是民众会认为他的出身跟我没什么差别，他能成功靠的一定是本事，靠头脑，而且有过奋斗，因此很自然会有多一些钦佩以及更有信任感。
过去的长周末，李显龙总理给大家有个很好的话题，就是在上周四耶稣受难日的公共假日前夕，突然宣布第四代领导班子已经推举了他们的领军人黄群才，也就是说下一任总理的人选已经有了着落。当天呢，我就看到一些朋友圈在短信里议论纷纷，有些还说长周末去新山即使有堵车或者排长龙也不怕了，总理人选出炉的话题可以谈忙个不停。有些呢已经开始在为下来的内阁调动做了自己的猜测和排阵，他们认为黄循财应该会很快升做副总理。那么其他的几位原来呼声也很高的总理人选，如陈振声和王以康，可能会调去哪些重要部门等等，都做了猜测。总之线上线下的谈论都很热闹，当然话题也离不开为什么黄循财会所谓的胜出。李显龙总理在星期六召开的记者会上很集中地谈这次推选第四代领军人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让一位退休的部长徐文远以一对一的方式找内阁部长来谈，问问他们怎么评估可能的人选和心目中的人选。记者会呢是完全没有提到黄循财就要升做副总理，或者呢是其他可能的内阁调动，这就让一些人感到纳闷。不过呢，领军人选才刚刚敲定嘛，这么短的时间是不可能马上就对内阁做调动的。总理也提到下来的内阁调动包括谁会是黄循财的副手和他的核心内阁成员，就由这位未来总理来决定。
英语有一句老话说，第一印象留存最久。我是说第一次见到黄循财的印象吧，那是他还没从政，在管能源市场管理局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少接触民众和媒体的机构，场合是一个吹风会，是关于核发电的。黄循财汇报了一些情况，我那时觉得这个人很坦率诚恳，没什么价值，而且所分享的内容很实质有见地，觉得自己长了知识，时间没有浪费。他谈到了对核能的看法，技术到了哪里，政府做了什么前期的研究，然后是想今后可能会怎么样等等。是的，那个年代我们已经在做核能的功课了。其实到今天我都不太记得那场吹风会是在政府的哪栋办公楼举行，但内容和黄循财的印象到今天还是很清晰的。他那时让我想到另一个高级官员，就是从政前的林瑞生，那是更早的上世纪，我还是 菜鸟财经记者，一次被叫去经发局，也是吹风会，内容是关于半导体的市场和投资的，当时应该是跟外资大厂有一些误会。林瑞生是经发局的 MD， 他很忙，却用了整两个多小时，不止交代事件来龙去脉，还给我们几个记者细说从头，介绍了新加坡为什么需要搞晶圆厂，战略意义是什么。整个吹风会像是一堂课，我必须说我去之前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是近乎零的，但回来后感觉自己成了半个专家。但主要还不是知识面，是林瑞生那种谦虚亲和的态度还有耐心，给我很好的印象。直到他后来从政一直到退休都是这样，亲切没有价值 no s。 所以我第一次见黄勋才时想到的就是林瑞生，当然当时我根本没想到他后来也会从政。
我想除了现在就做内阁调动太匆忙的这个时间问题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第四代领导班子必须在新的领军人带领下表现得更团结，更彼此信任和彼此互补。只有团队更凝聚和彼此了解，甚至是彼此谅解，第四代领导班子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记者会的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团结第一，合作第一，才能把照顾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做好。黄勋才自己也说得很白，他需要每一个部长、每一个政务部长、每一个议员的帮助和合作，还有总理和两位资政的启迪和帮助。不过把新加坡治理好不是把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做好而已。所以虽然李显龙总理和黄勋才都在记者会上说未来总理人选出炉了并非就是完事了，因为还要得到人民的委托，也就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需要赢得下届大选，这个未来总理人选才是真正的落实。但是呢，新加坡是否能国泰民安长治久安，不只是内部稳定而已，而是怎么还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面世界，这包括越来越艰巨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的地缘政治与斗争，以及越来越明显的气候变化问题等等。
未来总理人选定下来了是好事，但他任务艰巨，也许对内有整个团队帮忙问题总能解决，但我想的比较多的是对外。我们的外部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们的利益国际地位短期内会有一个断层，接任者是不可能马上站出来让我们被人看到被人听见的。像最近李显龙那样和拜登坐在火炉旁侃侃而谈，气势上真的是平起平坐。还有在外交协会上的发言掷地有声，观点人家同不同意是一回事，但起码会很想听一听。我们的新一代领导显然还需要很多历练很多的人脉累积才能有这样的高度，还有就是历史感和对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这些也都需要时间经验神智天赋的。上周差不多和总理宣布第四代已经选出领导者的同一个时候，我听到芬兰36岁的女总理说几周内就要申请加入北约，把这70多年来芬兰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以及发展的核心理念完全抛到九霄云外，让我很惊讶。轻率的像是决定明天就要报名参加一个俱乐部那样。确实领袖必须有长远战略眼光，或常说的战略定力，才能趋利避害，求得最大程度的安全。希望我们的第四代治国者都有这一方面的高素养，没有的话就要快快补强了。
这些外部的环境和因素会对新加坡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处理得不好的话也会冲击到我们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所以在争取人民的信任和委托时，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越来越肩负重任的第四代领导班子需要看得远看得透彻，并且呢要经得起外来势力和压力的考验。所以呢搞好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使自己和人民过于内视，也就是什么都只是看新加坡多了不起或者做得好不好而已，而变成走向民粹，什么都是新加坡人有没有优先，新加坡人怎么样怎么样。新加坡是玩不起政治的，一些硬道理还是需要啃下来和坚守的。我在星期天巴德士的时候问德士司机怎么看黄勋才做未来的总理，他说从黄勋才领导的防疫措施 看来呢，这位未来的领导是应该强硬的时候就强硬，这样的话反而让这位德士司机放心。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政治领导人就是不能够太软的，该做的事必须做，即使那样做未必受欢迎，否则新加坡就不会走到今天，一定会倒的。这位德士司机看问题还是挺透彻的。